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若是遭受自己所爱的人重伤，或者被对方冤枉，那么可以思想一下约瑟的困境。他含冤被判重刑，给关进监狱，被人遗忘，他有千万个理由可以认为自己符合受害者的资格。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我们将看到约瑟最终得到拯救，神证明自己的信实。我们在研读《创世纪》第41章。您若错过之前的信息，我们开始时将有一些重点重温来帮助您。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公义的收成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注意哈，我想用现今的话来描述约瑟，好使你们不会误解。我们可以用埃及人奇怪的头饰来形容约瑟哈。约瑟他大概当时也真的是穿着这样的服饰。我们可以描述约瑟他当时过的就是埃及人的生活，他的生活起居当然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可以描绘他怎么样在法老的宫廷里面掌政，他当然是在皇宫里面办公的哈。但是我希望你们想象一下，他是在一家福音派的教会，希望你们想象他在第41章前面40节经文当中所承受的阵痛，向你们保证约瑟的名字将在代祷者的名单当中。之后经过了连串奇妙的事件，约瑟他被人遗忘了两年之后，他给带到了整个国家的统治者法老的面前。他回答了几条问题，准确地解了法老的梦。结果呢，在没有任何的预兆底下，他突然跻身成为埃及的权贵行列之中。我们到目前为止，对于约瑟所遭遇的困境都能够感同身受。但是盼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想象一下，假如约瑟今天就在我们的中间，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看看第41节哈，约瑟他有了权势，仿佛是一个东山再起的人。首先他有政治上面的权力，我们看第41节哈，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我们接着要来看第二种权势，好，那就是财富的权利。看到第42节吗？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事实上约瑟他仍然要向法老负责的。第44节就告诉我们，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你要记着，你仍然需要听我的命令。 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你看，这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权柄哈！我把这个官位给你，你就领命吧。我并不感到惊讶，约瑟会出巡视察埃及的国土，他出巡监督国情，这就是他的责任。他望着面前的国土啊，我们看到第四十九节哈，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啊，前所未有的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不要再费心的去计算五谷的存量了，我们这个粮仓啊，根本就没有那么高，没有办法储存这么多的收成，所以埃及人就填满了一个又一个的粮仓，谷物啊多得不可胜数，他们的粮仓必然是十分巨大的，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的金字塔一样，他们储存了足以对抗七个荒年饥荒这样的一个粮食。约瑟是一个领军的人物，颈项上戴着金项链，身穿着亚麻布的衣服。我们看第五十节，创世纪的作者以最美丽的方式将大门开启，让我们看到约瑟他真正的为人，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和大众舆论是相反的，他的心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啊。五十节告诉我们说，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创世纪的作者为什么要加插这个细节呢？创世纪的作者希望读者知道约瑟他是终身的奉行一夫一妻这样婚姻制度，他没有掉进重婚或者是一夫多妻这样的陷阱，他的妻子仍然是那一位，这位妇人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的名字就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了。我们看五十一节哈，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啊，就是使之忘了这样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这就是文字运用技巧的艺术哈。正如同他次子的名字是以法莲，意思就是神使我昌盛。约瑟给儿子起的名字以法莲，就表达了他对神的态度。约瑟为两个儿子取的名字赋予深深的意思，约瑟在提醒自己的儿子们神在自己生命当中的作为。神的作为是什么呢？好吧，我们先来看马拿西。对于第五十一节这个特殊的字根，经文翻译为神使我忘了一切，这个字根很少用在旧约的，解释可以作为从记忆取去伤痛，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约瑟说神使我忘了，重点就在这里哈，神没有让他忘记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你也知道他往后与兄弟们谈论这个事情，神是使他摆脱过去的伤痛，这就是我喜欢创世纪这卷书的原因了。约瑟说我给儿子起名叫做马拿西，因为马拿西代表着过去的伤痛荡然无存啊。下面一个名字就是以法莲了，这是积极而肯定的意思，意思就是说神使我昌盛，原文含有多数的意思哈，也就是双重的丰收，多倍的祝福，神使我大大的昌盛。约瑟的话语里面一再的重复提到神，使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人要仔细的选择名字哈，若是孩子还小的话，那便要借着选择名字来彰显神在你生命的作为，而每一次提起这个名字都会是一个提醒。约瑟便用了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两个名字来提醒自己。更重要的是在饥荒当中，约瑟他储备了食物。到目前为止也许你们能够明白过来，但是来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了，为什么约瑟会成了施恩者，而其他人则要面对饥饿呢？ 因为约瑟拥有钥匙，可以打开粮仓和地下的储粮室啊。我们看看经文在五十三节怎么说哈。五十三节，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如果是我的理解正确的话，这场饥荒的严重程度实在是史无前例啊。而整个地区都经历了饥荒，因为经文最后指出全地。约瑟在哪里呢？他没有饿过一顿饭，有最好的新鲜的面包啊，不是的，他心里面正直，没有囤积粮食，而是怎么样呢？大开舱门啊。我们看第五十六节哈，经文说饥荒十分的严重，他将粮食分发给饥饿的人。我想表明立场哈，我们这个时代有少数好像约瑟这样的成功人士，也是开诚布公、慷慨捐赠的，生活坦荡荡的，他们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来支持事工，如果没有他们的慷慨，这些事工就根本不会存在了。事实上我故意不提一些信息，一直到来到尾声哈，因为我希望你看到约瑟从来没有利用他的权势或者是财力来求取什么好处。我们看第五十四节哈，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正如约瑟所言，他预言得到饥荒会来临的，结果事实证明饥荒确实来到了。所以五十五节就说，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好，你要知道哈，如果转换我们，当约瑟有这一切的权势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信任他了。但是法老说什么呢？法老则是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经过七年的丰衣足食，约瑟的老板还是说，好吧，你们去找约瑟啊。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牧师大胆地指出，第五十六节描述的是开始担任高级牧师和助理牧师的角色。他们来找你，你则说，好吧，你们去找他，他会关顾你们的。约瑟在法老面前从来没有失宠过。约瑟在七年之后几乎没有人可以审查他，但是呢，他从来没有运用官职去中保他自己的私囊。当饥荒来临，法老说，我仍然相信这个人，你们去找他，他会告诉你们怎么办，这个人是值得你们信任的。由一到十的程度，你会怎么样对约瑟来评分呢？如果想象约瑟今天穿着一个西装，在企业位居要职，他有无限的财富，成功无人可比，他也是公众人物，那么你会肯定他吗？仍然会站在他的身后来支持他吗？一人多有苦难啊，我们都明白这一点，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不幸的是，如果真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却是很难接受的。我认为今天神的家中一些最优秀的圣徒，就是那些大大蒙神祝福的人，他们因着神的恩典领受财富，以此来荣耀神。我每每想起这少数的人，都会来感谢神，我很有幸能够认识他们。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十七节经文包含的三个信息，他们之间有一点联系啊，所以我等到最后才说明出来，好让你们能够牢牢地记住。首先第一个，人不用为自己漫长的苦难而沮丧。也许你已经忘记了之前所探讨的信息，但是约瑟他是在十七岁的时候人生就跌到了谷底，现在来到了三十岁事情才扭转过来，前后经历了十三年或者是十四年，相差只是几个月，约瑟他真的是祸不单行啊。我已经探讨过了哈，也朗声的将经文读出来了，也读过其他翻译的版本。 我曾经尝试阅读原文当中的部分内容，我找不到什么地方暗示约瑟他沮丧，唯一找到的是他请求纠正官复原职之后要纪念他。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约瑟他请求纠正不要忘记他。有人会猜测这是不是是属肉体的行为呢？任何人处于相同的环境里面都会像他这么做的。约瑟不会被灰心丧志所困，这个人克服了环境，我们不用为漫长的苦难而感到沮丧。好，我们来看到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我们不应该被伤痛的回忆所困扰。有人说了，哎呀，对了，向天牧师啊，现在我知道了，也可以这么说，完全活得不一样。是的，我想你们知道我正是这么活着的。我人生有一些痛苦的回忆，正如同你们一样的。有的痛苦是我咎由自取的，有的痛苦则是别人的问题，但是呢，都是痛苦的回忆。我们不应该被伤痛的回忆所困扰，有的时候似乎没有办法自拔，其实是自己所选择的。如果是选择活在什么人的阴影的底下，任由那些人所支配，是你自己选择哪些人可以伤害你。在听众朋友当中，几乎所有人都有过致命的惨痛的回忆，但这些回忆不会打败他们的。从伤痛当中复原，疤痕变得不再疼痛了。人在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候，可能需要帮助的，你可能需要朋友，这个朋友可能是你的伴侣，也可能是一个专业的人士，也许是一个可以帮助你处理伤痛的人。但是呢，你可以随时找到他，这是男生的他或女生的他，来协助你的。但是我请你们务必要克服这些伤痛，我肯定你们可以做得到的。这些伤痛让你得着能力牧养别人，使你有能力辅导和帮助别人。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功课，第三个我们学到的，祝福很大，不应该导致我们失去服事的资格。昌盛不应该使基督徒失去这份资格，但是往往看来是这样的。许多时候祝福来了，人的怀疑便随之而生了。人们反倒不会说，哎呀，赞美神，赞美神，神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使这个人兴旺，使用他获得的成就是我永远也没有办法相比的，感谢神祝福这个人，愿意这份祝福多而又多，而他的慷慨也更多，愿他不会对那些受伤者无动于衷。我偶尔喜欢阅读古老的书籍，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作者就是亚历山大·怀特，他对于旧约圣经人物的论述十分的出色，我希望大家也会研读他的著作。你如果还有精神可以专心的聆听重点，我想你听听我引述他的讨论，这段引述真的是很值得聆听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他说约瑟我们来听听怀特怎么说。约瑟现在走入了那个时代世界上最腐败的社会，如果约瑟没有从那七倍恶劣的严峻考验当中出淤泥而不染，他便不会流芳百世，埃及的淫荡很快便会吞吃他，但他父亲的神与约瑟同在，神与约瑟同在，保护他，引导他，使他得胜有余。神在监狱里面与他同在，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与他同在，在他越来越受尊敬，地位越加的显赫，权力更大的时候，一直到他果说是拥有了世界上的一切，神依然与他同在。经历了这些考验，约瑟变得更好，在他的时代更加能够称义。我很喜欢这一点。约瑟是一个高尚的人，之后人格是更加的崇高，越来越值得人信赖，越来越受人的信任，越能够给予人好的意见。约瑟越来越忠于真理， 和责任，越加的纯洁、敦厚、有耐心、坚忍和包容。他心思细密，内心善良有爱，真的是一个完全的人，没有人比他更完全的了。他拥有纯洁而真诚的敬虔，他真的可以成为模范的，不论是在服事上面或者在奖赏上面都光辉耀眼。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过去十年中间神兴起了一些约瑟，但愿这些人继续的与神同行时，使他们的疆界更加的扩大，愿他们使用权威来荣耀神，以他们的成就来作为途径，慷慨的与人分享神的话语，使世人知道真理，明白基督徒不总是受苦的，不总是仇恨和迫害的对象，因着神的恩典，也有的人成就显赫。我们这个充满痛苦的时代，仍然需要领袖，仍然需要英雄。我要借用怀特的话来说，我向大家表示敬意，因为你们今天承担的工作是神所给予的考验。如果以一到十的比例来评估，我很乐意的说，当你们听过了这篇信息之后，我很乐意的说，我们给你的肯定可能是七分，将来可能是八分，有一天甚至是十分。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在结束这个节目之前，大家要明白，耶稣基督的信息无关社会什么阶层，都适合所有人的程度。不要因为薪酬不同而认为有什么分别，也不要衡量民生、生活方式、驾什么样的车、在哪里工作，因为这些因素在全能的神面前都不代表什么。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看法，但是不会影响神对你的看法。我发现最富有的人往往是最痛苦、最空虚的一群人。也许这个情况就是今天你们的光景，或许有人可能人生第一次看到神所未有的使用你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以及昌盛，正如同约瑟一样。约瑟他一直是默默无闻的，一直到最后才获得了提拔，他的名声才开始家喻户晓。现在你们需要依靠神的大能，在他的面前谦卑自己。简单的说，就是像一个孩子这么对主说，耶稣基督啊，我需要你，我虽然拥有了这一切，但是没有一样是我可以带走的，请你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我接受你所赐永生的礼物，因为你为我而死，为我从死里复活，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约瑟这个年轻人来向你献上感恩。约瑟他深深的爱你，尊敬你，他寻找你的时候，就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找到了你。约瑟在日常生活当中深深的爱着你，即使是最成功的顶峰，在事业最受人尊敬的时候，约瑟他也一直将荣耀归给你。天父啊，看到约瑟在你所赐最大的荣誉和祝福的时候，还有能力来处理尊贵的身份和恩典，我们深深受到启发。主啊，再来，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也是这么深深的触动着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你的爱，然而你的爱却是无条件的，不论我们的地位怎么样，你都会一直爱着我们。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论是处于顺境或者是逆境，愿我们都能够荣耀你。对于那些拥有权力和威望的人，天父啊，求你特别赐给他们恩典，让他们为你发挥影响力。我们如此祷告， 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您正在收听《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讲题是《公义的收成》。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u@r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1。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公义的收成》于1980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